请掀开经本第75页，75页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开始。回向菩提者，凡所修为先愿往生，是名回向。而向无涛，回向西方者，回向自性也。这个几句是注解序文里面呢，有愿皆回向菩提啊，注解这一句的。这个学佛为什么要回向？有哪些事情应当回向？回向给谁？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凡是真正学佛的人，无论做什么善事啊，只要是善事，无论是大善是小善啊，是你修的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都要回向啊。这里说得很清楚，凡所修为啊，为就是你造作啊，修是你的这个修行，行愿往生，不管做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求生净土。求生净土这个念头，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做一切善。做善是修福啊，这个福修了做什么用呢？帮助我往生，往生也要靠福报啊。经论里头常说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这个就是大福报，所修的一切善法绝对不求现在的善果啊，我们不求这个福，修了福不愿意享受这个福报，愿意在什么时候享受呢？临命终时没有病，这是大福报啊。这个世间人讲五福啊，富有五大类呀、这个寿宗啊啊的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这个是五福里面五福之一，而且是五福里面最重要的啊。为什么呢？这几天大家听了经都晓得有六道，死了之后这要去轮回了。凡是恶道啊，都是迷惑颠倒才去的，哪一个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会到恶道去呢？不可能的事情吧所以到恶道啊都是迷惑颠倒所以人在临命终时还病得人事不知，甚至于家亲眷属都不认得，这个很危险啊！在这种情形之下，纵然我们帮他念佛给他助念，这是尽到我们的心，尽到我们的力量，他自己有没有受用啊？很难讲啊，很难讲啊！假如他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我们帮助他助念的时候，这个很有效果。 啊，可见的临终那一桌啊，关系到来世的福报啊，来世的这个因果，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此我们今天今生在世，无论修的大山小山，都希望资助在临命中时正念现前啊，正念现前，临命中时还是一句佛号清清楚楚的走啊，这个叫回向。回向的意思就是在此地。那么回向更有一重意思呢，就是破我执啊。世间人我执是相当之重啊，你看起心动念他决定不把我忘掉啊。凡是做一桩事情与我有没有好处，这是第一个念头啊，这种念头说老实话是与生俱来的，用不着学的啊，总是与自己要有利益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我执是天天在增长啊，我执是烦恼障的根源，没有我执了，烦恼障就破了。没有法执了，所执障就破了，所以这是两重障的根本啊。那么做无论做什么事都肯回向呢，这个我执就比较淡得多了啊。我做的这善事不为自己啊，为一切众生啊。我有福报，我不要自己想，给众生去想啊，让大家想。这就把这个我啊化开啊，把小我化成了大我啊，这样就好。所以说他有破我执的功德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回向是非常非常重要。而回向啊，无他相，这个是特别对修净土人来说的啊。如果我们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那么你念念都要回向西方啊，不能回向到别的地方去啊，就念念不忘西方极乐世界，念念都是修西方。回向西方啊，要知道就是回向自信啊。这个经上这么说的，华严经上也是这么说的。因为有些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我做这么好事都替别人做的，最后我一样也落不到，我干他干什么？他不干了。所以幕后告诉你，回向西方就是回向自心。你看看，圆圆满满，整个还是自己得到的啊，那是真正得到的。如果现在是为了我这个小我啊，为了自己现在这个身体，结果是一样都得不到。因为这个身体啊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为他你就上当了，就吃亏了啊。要为自信，自信是真我啊，这个身是生灭之我，自信是不生不灭的真我啊。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你就懂得啊，回向时应当要修学的。那么下面说呢，是末二句啊，这个末二句就是序文里面所讲的展词精诚 祈求加批啊，就是这个两句。这个两句是逆前其后啊，也就是这个总结前面的啊，发起后面的请加的意思啊。于心善思，彼照佛家，这个意义很深啊，但也是非常的真实。如果没有三宝加持，我们要想真正做一张善思很难啊。为什么呢？魔来扰乱啊，啊，很不容易做一张善思啊。这个古大德也常说啊，以讲经来说，如果没有三宝加持，这个经讲不出来，一定要靠三宝加持啊！没有三宝加持，你讲的顶多是文字而已啊。像这个一般学校里老师教过文艺啊，教文字，义理没法子说不出来。佛经的意思几乎全部都是意在言外，文字表面上看不出来啊。这个一定啊要求三宝加持啊，许许多多这个讲经的大德们啊，你要去问问他，你这个经怎么讲的，他自己不晓得啊。我们这一次大专讲座用的是地贤法师的这个注解，地贤法师当年在世讲经的时候，蒋伟桥居士、姜伟农居士都是常常他会下的听众啊，这都是民国初年了不起的大居士啊。你看他这个《圆觉经》的亲文记啊，那个好像是蒋伟桥笔记的啊，他随听随记，记了之后啊，都送给老和尚看一看，请老和尚修正一下。老和尚看了他的笔记，就把他叫过来问，你记得这个，这是我讲的吗？他说是啊。哎，我怎么会讲的这么好啊，这是不晓得，这是啊。这个在那个序文里都写了的啊，三宝加持啊。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自己也有准备啊，他有那个讲义，就是圆觉经讲义，那个时候自己预备的，就他所讲的时候呢，都是讲义之外的东西，连他自己都不晓得啊。就是上了讲台的时候有神力加持啊。那么台中李老师也是这个情形，你看李老师讲就有充分的准备啊，他星期三讲经啊，几乎星期三的早晨九点钟他就到图书馆去，这一天不见客人，一天心定下来啊，在那里准备晚上讲经。可是上了讲台之后，他所讲的跟他准备的不一样啊，他准备的时候都没讲到，上台讲的都不是他预备的啊，神力加持啊，确实是如此啊。我这个在这个台上讲经也是如此啊，你们听了之后，我下台你问我讲些什么，我不晓得。啊，通常这个一般这个我讲这些东西都没有准备啊，尤其是这一部经的时候讲了好多遍了 啊，可是每一遍遍遍不一样啊，所以没有神力加持不行，一定要靠三宝加持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啊，这一个例子如此，一切善思没有例外的啊，所以诸位一定要发菩提心，要修菩萨道啊，才能感应得啊，设防一切诸佛菩萨护念，龙天永护啊，这个是一般人啊心理上所求的，求不到啊，一定要靠感应啊。所以此地讲的呢，这是彼当佛家啊，就是佛力加持。这菩萨切然呢，宽福凡品啊，菩萨尚且要求佛加持，何况我们凡夫呢？啊，这凡夫更是要求佛菩萨加持啊。那么他这个做这个注解，在此地下求佛加持，说精者无二，诚者不虚，故为精诚之极，鬼神与通，二宽三宝大慈，明念众生，又如赤子啊。那么这个几句是给我们讲感应的，啊，如何求感应呢？要诚，要精诚啊。所谓是诚则灵啊，你看这个了凡居士啊，原了凡居士那个家庭私训啊，了凡私训里面就讲，他引用了一段呢，讲从前这个画符啊，画符念咒啊，所以符禄家啊，能跟鬼神往来，他画的这个符灵，其实他画的这个符灵，你们任何一个人画的符都灵。只要守一个原则，诚，诚则灵啊。所以符啊要画得熟，平常要练习画得很熟，当画的时候，这个笔一点下去之后，一道符画成功，心里头不起一个念头，这个符就灵啊，诚心画的，一念不生。如果有念差，有这个杂念在里头，这个符就不灵啊。符咒这个与鬼神感应的，凭借这个。那么念咒也是如此，有人念咒灵，有人念咒不灵啊。那个念咒灵在哪里呢？就是他这个咒啊，从头到尾的时候念下来的时候，里面没有一个杂念啊，一气呵成，当中时候不起一念，这个咒就灵啊。如果念这个咒当中还打妄想，这咒就不灵了啊。只要起一个妄念，咒就不灵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那个长的咒就不如短的咒啊。为什么呢？长咒啊不容易摄心啊，容易打妄想。短咒啊就没有阿弥陀佛四个字，阿弥陀佛这四个字里头没有妄想就很灵。如果阿弥陀佛里头还打妄想，那这一句佛号也就不灵了啊。道理就这么简单啊，可是你得要会做啊。所以以至诚心呢，就能与鬼神往来，与鬼神都能够往来，何况佛菩萨呢？ 佛菩萨这个能力比鬼神大的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古人说精诚之极是鬼神与通，这一句话出在管子这部书上的，此地也有引，在这个下册啊，下册他引了这一句，在第80页啊，80页的最后一行啊，鬼神与通的啊，管子云，管子是管仲，四知四知又称四知，四知不得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与通也，乃精诚之极也。这一段在管子里也是很有名的几句话啊，讲这个感应道教之事啊。那么我们希望求这个与佛菩萨感应道教，希望啊佛菩萨常常加持我们啊。那么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至诚恭敬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保持自己心清净啊，心清净就得感应啊。如果在顺境里面心里欢喜，这就不行了啊，欢喜清净心里头没有欢喜啊，逆境里面有烦恼，你这个心又被染污，又不清净，不清净就是不诚啊，诚心里面没有喜怒哀乐，没有这些东西啊，这心永远是清净的啊。那个发喜不一样，发喜不是这个喜怒之喜啊，这个喜怒哀乐之喜的时候，它是相对的啊，法喜是从内心里面自己生的，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不是对外面境界的反应啊，是从内心里面生的，所以说法喜充满不相同啊，法喜的时候心还是清净的，心里面不会有波浪，不会有起伏啊，心是清净慈悲平等啊，这个里面有无量的欢喜啊，他这个不爱死、说三宝，这是佛菩萨啊，大慈大悲悯念众生，又如赤子啊，这一句是比喻啊，比喻啊，佛菩萨没有不慈悲众生的啊，慈悲跟爱护啊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佛经里面不讲爱呢？他讲慈呢？啊，这个里头有一点差别，这个爱啊是从情生的啊，这个里带着情生的染污，慈悲啊是从理智里面生的，从智慧里面生的，不染污。换一句话说，清净心的爱啊，就叫慈悲；不清净的慈悲就叫爱。慈悲跟爱是一桩事情，啊，一桩事情，啊，就是一个是迷心，一个是觉心，啊，觉悟的心，啊，觉悟的心呢，啊，起这个作用呢。我们叫它做慈悲啊，迷心呢就叫它做爱情啊，爱情跟慈悲是一不是二 是说明佛菩萨对于众生非常的爱护啊，用我们的话来说啊，非常的爱护啊，但有利于众生啊，今诚求之，宁不加批啊，这个是念破音字啊啊，跟现在这个挑手边的这个批呀意思相同啊，意思相同。佛菩萨念念要救度一切众生，像四弘誓愿里面讲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现在发心要度众生，他怎么不欢喜啊？那等于说你帮他忙嘛，啊，你帮他的忙，他也会帮你的忙啊。你不肯帮他忙，那他没法子，他想加持给你加不上啊。这也是启发我们的信心啊，真正是发利益众生的心，佛菩萨没有不保佑的，没有不加持的。如果是你为自己或者是你自己家庭啊，你个人你一家求佛菩萨的加持，这个就比较上难啊，那是宁有因缘才真正能求得到，如果没有另外的因缘不太容易啊。如果是为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佛菩萨加持是很容易，而且是理所当然啊，决定得佛菩萨加持的啊，这是我们自己一定呢要能够信得过啊。下面呢就是大师请家的偈词了啊，他请求佛菩萨加持啊，给他智慧，给他能力啊，来为弥陀经做一部好的注解，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偈子一共是有十六句啊，十六句就是四首啊，一首啊是四句，四首啊十六句。归命娑婆说法主，西方戒因大慈尊，不可思议佛护经，设立文殊助圣者。这是第一首啊，第一首啊是皈依啊。我们把这个文通通念下来好了啊，再看第二首。二土六方变成刹，过去现在啊，这个见跟现在这个现字是一样的意思啊，也同一个音，同一个意思啊。现在即当来，无尽三宝贤正知，唯愿慈悲摄受我。那么前面一首偈是说的本经的三宝啊，本经说经的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西方世界的阿弥陀佛。这都是我们的本思。那么第二首呢，那是讲无尽的三宝啊，特别是在本经后面这个六方佛赞叹全修啊， 这是讲十方一切三宝啊，都是我们应当要皈依的。幕后这两首偈啊，是正式的请家了啊，请看经文：我今望以秽土见，历测如来清净心。这是当然是大师谦虚啊，大师谦虚。如果对佛来讲呢，也是真实啊。我们生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秽恶之土啊，不是一个清净的世界啊，心地都为六尘染污。对经典里面的意趣只是在那里猜测而已啊，怎么能够了解如来的真实意义啊？所以先把自己这个眼前的境界说出来啊，这个意思就是非常之勉强。良辰三宝大威神，驾披凡欲尘身之。啊，这个就是求家了。啊，敬仰啊，这是承蒙三宝威神加持，是我们凡夫啊，也像佛菩萨一样殊胜的智慧，有这个智慧，这才能够弘经，才能够替这个经做主席。使我严严服佛意，严严就是字字，所做的注解，字字都能够符合佛的意思。流通霞迷一寒灵，这个是他的本愿。这个注经绝对不是好名啊，而是为什么来注经呢？不是为名利，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利益众生，帮助别人劝修净土，是为这个啊。见闻随喜皆往生，同证即光无上果啊，目标是如此而已啊。可见的他愿愿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是为自己。那么诸位看这个演义里头啊，有注解啊，哦，他这个注解里头也写得很清楚啊，注子里面很清楚啊，注解在81面啊，第二行是偈中初八句，就是前面两首啊，是先皈依。四八句呢，就是后面两首是正请家，就是正式的请求佛力加持。初中啊，又二，初中就是前面皈依啊，这个皈依的两首偈啊，这个两首偈是两个意思啊。初四句就是第一首，是就本经三宝，刚才我提示给诸位了啊。后四句指无尽三宝。就是十方三宝啊。那么第三首啊这个次中有三啊，是初二句呢，先出勤加所喜啊，就是设出求佛加持的理由，我为什么要求佛加持。 加持啊。那么当中三句啊是正求加毗，后三句是回向菩提啊。这个后三句是从流通霞弥一寒林到同证极光无上土啊，这个诸位一对呀、啊、就清楚了。那么底下呢，它有这个有柱子啊，这个柱子哦，有几行啊。好，我们看注解，看这个柱子好了。娑婆慈云堪忍，佛具三元词名大慈，此经声闻众中是舍利为首，菩萨众中文殊为首，故特标出啊。这是解释的这个第一首。娑婆是印度话啊，梵语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堪忍，这个世界太苦了啊，而这些众生在这个世界呢，他都能够忍受得了啊，而且很习惯这一边恶劣的环境，有好地方要他去，他不想去，
是啊。这个是所以啊，才有这么一个名称啊，叫堪忍世界啊。中国的意思是堪忍世界啊，其实这个世界非常不好啊，比起十方诸佛净土啊，差得太远太远了啊。可是此地众生真正想发愿想舍利这个事情真的不多啊，实在是不同。那么佛称为大慈啊，是佛具三种语言词啊。这个语言词讲的这个是这个通常我们讲啊，爱语言词啊，爱语言词佛没有啊。所以爱缘慈众生有，我喜欢他我就对他很慈悲，我不喜欢他我就对他不慈悲，这是爱缘慈啊，佛没有啊。除爱缘慈之外呢，其他的三种缘呢佛都具有啊，就是众生缘慈啊，有法缘慈，有无缘慈啊。这个爱缘慈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感情啊，众生缘慈呢就是理智了，所以说推己及人，这个人虽然与我没有关系啊，但是他是个人啊，他在苦难的时候我也应当尽义务帮助他，无需要任何报酬啊，这个是属于众生缘慈。所以众生缘慈在我们人间的时候，像这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啊，在古时候像圣贤君子他们能够做到啊。但是法缘慈呢他就做不到了啊，他就不懂了啊。法缘是什么呢？这个范围比前面两种要广大的太多啊，要大的太多啊。所以菩萨呢才具有法缘慈啊，他凭什么对一切众生行慈悲呢？凭法啊。凭什么法呢？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法了是最容易理解的啊。你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是法啊，他因为要修十大愿王 他对一切众生一定慈悲。啊，你比较我们讲离境诸佛称赞如来，那个境界都是无量无边的。啊，你为什么要对一切众生啊，情与无情都是那么样的慈爱的？我要修这个法，我要修这个法，所以菩萨要修无上菩提之法，他一定要对于一切众生呢是大慈大悲啊，就这个与前面那个不一样啊，境界也非常的广大啊，同时也是有真心。那么到如来果地讲呢，那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就是法缘慈达到了究竟，达到了圆满。到这个时候，对一切众生的慈爱，说无缘就是无条件的，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理由。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众生情与无情，跟自己完全是一体。啊，敬他就是敬自，敬自就是敬他。啊，自他不二。啊，自他是一体。啊，这是如来的慈悲。啊，所以佛具这个众生缘、法缘、无缘三种慈，这个叫做大慈。啊，所以我们称佛、称大菩萨，都称之大慈大悲。那么慈地称大慈尊呢，就是称本经里面所说的释迦牟尼佛与极乐世界导师阿弥陀佛，这是专门称他们两位的。说不可思议佛护经，这一句是指我们这一部经啊，但是这个注解里头没有啊，这一句注子里头没有，没有啊，我要给诸位说出来。这一部经的不可思议，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现在我们用的这个经题，诸位是从当中来听的啊。前面讲经题你没听到啊，讲经题的是曾经说过啊。本经的经题，它的原来的题目是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本来题目是这个名字啊，什么人称赞呢？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称赞这部经，没有一尊佛不称扬这个法门啊！你们查遍大藏经，哪一部经是一切诸佛护念的？没有，找不到。只有这一部经是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你们如果真正懂得这个意思，你在八万四千法门，你就晓得选择了。一切诸佛所护念之经，你要是依这个经来修学，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切诸佛都要护念你了吧？哎，你不求他护念，他也要护念嘛，因为他要护念这部经嘛。哎，你天天读诵这个经，依照这个经修行，他怎么不护念呢？所以你要希望一切诸佛都保佑你，一切诸佛都护念你，没有别的，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就行了。这种殊胜的利益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啊， 所以真正通达佛法，如果说是他不修净土，不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是大傻瓜一个，不可能有这种人的，就是他不通，他对整个佛法他没有见到，他见到某一部分，见到这个那一部分他没见到，他不相信。如果是整个都看到都见到，非去这个地方不可，没有理由不去净土法门的，因为他太殊胜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而且那个六方佛真是妙极了，六方每一方那个佛的数量经常讲啊，如恒河沙数啊，其实不止恒河沙，一条恒河到底有几个沙吗？诸佛太多太多，没有法子计算的，恒河沙算什么？这些诸佛没有一尊不赞叹的。那么释迦牟尼佛，每一方佛举几个名字，提几个名字举例，那么多的佛，到底是释迦牟尼佛要举哪几个好呢？举这个把那个漏掉了，举那个把那个也漏掉了，总是挂一漏万。到底举哪个了？随便举几个，